文。
听众朋友您好，这是世外桃源周末版，每逢星期六只在网上播出，目前暂时由蒙哥负责讲圣经。您如果对这样的圣经讲解有兴趣，还有许多别的查经资料，都可以在我们另外的一个网站 www.100shep.cn 100洋收听到。您如果是海外，请打100shep.org 进入查经班，就可以找到他们。每一章的圣经都还有讨论问题，那些问题与我们在节目里所说的不见得相同，主要是为了聚会的时候小组讨论用。大家好，我们今天要读的圣经是哥林多前书第三章。您如果头一次读圣经，从第一章开始读，读到第三章第三节的时候，保罗说，你们仍是属肉体的，因为在你们中间有嫉妒纷争，这岂不是属乎肉体的照着世人的样子行吗？有说我是属保罗的，有说我是属亚波罗的，这岂不是你们和世人一样吗？读到这里，你会不会发出一个会心的微笑说，啊，讲了半天，原来您还在讲这个题目，兜了一个大圈子，还是在说这件事儿，真是难为你保罗老人家苦口婆心。我读着读着早就以为你在谈别的题目了。这还不算，到了十八节，人不可自欺，你们中间若有人在这世界自以为有智慧，倒不如变为愚拙，好成为有智慧的。因为这世界的智慧在神看是愚拙，如经上记着说，主叫有智慧的中了自己的诡计，又说主知道智慧人的意念是虚妄的。所以无论谁都不可拿人夸口。这段是不是也有点熟悉啊？这两个论点都是第一章里头保罗在开始讨论哥林多教会问题时所提出的论点。当时哥林多教会的境况被保罗责备，因为他们中间不说一样的话，有分党的事，不知道要一心一意彼此相合。他们虽然是借着十字架的恩典得救，却不明白这个十字架的道理啊，就是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的十字架。现在到了第三章又提出来了，那什么意思呢？表示保罗从第一章讲到第三章中间有个连贯的思想。那我们稍微读过一点书的人呢，就有一个责任，你一定要回头去把这个连贯的思想怎么连贯的找出来，而不要以为保罗只是在兜着圈子骂人，或者是老糊涂了，讲过的话再讲一遍。你把他这个思想的脉络找出来，你就读懂他到底在说什么，你对于他所说的一切呢，也就比较不会断章取义，或者把它曲解成别的意思。今天你听我们传道人的讲章，或是读某名人的著作，网上发表的论坛，总有一个特色，就是在一个题目一个主题底下，这里有一段圣经，那里有一段圣经，旁征博引，非常的博大精深。但这样做法往往是危险的，因为如果你已经有了成见，只要你圣经熟，你可以随手从圣经挑出许多段落的经句章节来支持你的论点。我个人认为一个比较保守也比较保险的做法，就是先别急着替你自己的论点辩护，而是去回到圣经的本文，他怎么从第一章写到第二章，又从第二章写到第三章，并且这个第三章呢是回头到第一章的论点，转这个圈怎么转的，转了圈之后与第一章对照，我们又有哪些更全面更丰富的认识。那这是一件花功夫的事，非常值得我们去做。如果你读圣经能够养成这样的习惯，你必定会发现神的话里面有通达的道路为你敞开，你就可以在他命令的道上直奔。哥林多前书的头四章就是一个能够提供我们这样练习很好的平台，所以劝您不妨去试试看。假设你是保罗，替他这封信打一个草稿，写一个大纲，猜猜看保罗的思路是怎么从第一章连到第二章，再连到第三章，回到第一章的论点。好的，在第三章的开头保罗又来了， 弟兄们，从前对你们说话，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得把你们当作属肉体的，在基督里为婴孩的。我是用奶喂你们，没有用饭喂你们，那时你们不能吃，就是如今还是不能。请问这是哥林多前书第几次保罗用弟兄们来分段呢？应该是第四段了。第一次他说弟兄们是指出哥林多教会的问题，第二次他说弟兄们是为了要大家明白我们众人都伏在同一个十字架的道理底下，都是出于神智慧的拣选，没有一个在神面前能够自夸。第三次说弟兄们是回想我保罗当初到你们中间去传道的时候所传的所守的正是这一个十字架的道理。因为照说一个得救的人既然有了圣灵就属乎圣灵，既然属乎圣灵就应当能够领会这个从创世以来所隐藏在荣耀之神里的奥秘智慧。现在第四次第三章的开头保罗又说弟兄们，这次说什么呢？我从前对你们说话，现在对你们说话，虽然你们应当是属灵的，我却不能把你们当成属灵的，非但不能把你们当成属灵的，反而只得把你们当作属肉体的，在基督里为婴孩的。保罗对这件事情显然很感叹，让我们先在这个点上停下来仔细想一想。首先请我们注意一下啊，保罗在这个属肉体属灵这两个词的用法与我们今天有一个最基本上的不同，那个不同是什么呢？他不是说一个教会里面有的人属灵有的人不属灵，或者有些人比别人更属肉体，他是说当一个教会产生这样情况的时候，这整个的教会被他定为属肉体，他对教会说话就不能把教会当成一个属灵的，不能直接用饭喂他们，对不对？而我们今天对这个词的用法呢，往往一开头就错了。我们用这个词来教会里边分门结党，有的人是属灵的，有的人是属肉体的，有的人是开窍的有经历的，有的人是不开窍的。到底得救了没有都成问题。不，保罗不是说哪一个人更亲近主，哪个人更被圣灵充满，哪个人圣经熟，哪个人圣经不熟。保罗判别一个教会属灵不属灵，原则很简单，在这里，只要你们中间有嫉妒、纷争、分门结党的事，你们就是属肉体的。这当然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如果请你来帮助一群弟兄姐妹，这些弟兄姐妹啊有这样的病症，请问你从哪里下手呢？保罗为哥林多教会提出的解方，除了要他们明白神是借着十字架的道理把一切自以为有智慧有聪明的人都废掉之外呢，还有一件出奇简单的事情是他要哥林多的教会在第三章里能够明白的，就是在信主成长的路上谁做了什么，谁负责哪一部分，或者更准确的说，神做了什么，使徒做了什么，信徒又需要做什么。弄清楚了这种分门别类的说法，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波罗的，自然就消失不见了。这段话写在第五节到第十五节之间，如果从这三方面把它解析开来，你大概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就是一个人或者一群人信主，神为他为他所在的教会做了什么呢？第一，预备使徒为执事，引导信徒来相信。第五节说，亚波罗算什么，保罗算什么，无非是执事，照主所赐给他们个人的引导你们相信。在你信主的路上回头数算数算，一定有这样的属灵乘船。哥林多人之所以会信，与谁有关系啊？当然与保罗有直接的关系，还有谁呢？与亚波罗有关系，与亚居拉百基拉夫妇有关系。那亚波罗还有亚居拉百基拉夫妇又与谁有关系呢？又与保罗有关系，因为是保罗离开雅典到了哥林多城，跟一个犹太人名叫亚居拉和他的妻子百基拉住在一起。而保罗离开哥林多之后， 带着亚居拉和百基拉来到以弗所，又把他们留在以弗所，自己往耶路撒冷去。那个时候有一个犹太人名叫亚波罗来到以弗所，圣经说他生在亚历山泰，是有学问的，最能讲解圣经。这人已经在主的道上受了教训，心里火热，将耶稣的事详细讲论教训人，只是他单晓得约翰的洗礼。他在会堂里放胆讲道，百基拉亚居拉听见就接他来，将神的道给他讲解得更加详细。那个亚基拉百基拉哪来这么大的本事了？因为他们对于神道理的了解是来自于保罗。然后这个时候亚波罗想要往亚该亚去，这个往亚该亚去就是离开土耳其半岛进到希腊半岛。弟兄们就勉励他，并写信请门徒接待他。路加接着记载说，他到了那里，多帮助那蒙恩信主的人，在众人面前极有能力驳倒犹太人，引圣经证明耶稣是基督。然后特别说亚波罗在什么地方呢？亚波罗在哥林多。这是使徒行传18章19章告诉我们的。亚波罗与保罗在当时虽然还没有见过面，可是他们所传的道确实相当一致的，并且严格的说，亚波罗就像百居拉亚基拉一样，也是受教于保罗的。但是保罗在这里很客气，他说亚波罗算什么，保罗算什么，无非是执事，照主所赐给他们个人的引导你们相信。所以在我们得救的路上，我们所接触到的第一件事情是出于神的预备，预备一些传道的人来引导我们相信。除了有这样的预备之外，神还做什么呢？保罗接着说，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叫他生长。可见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只在那叫他生长的神。这是神直接做的第二件事情。还有第三件，记在13节，也是神直接做的。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到了一定的时候，神会给我们一个试验的火，来看看我们的工程如何，要么你得赏赐，要么你受亏损。那这三件都是神做的。我们再看看使徒还有与使徒有关的工人，像亚波罗啊、百居拉、亚基拉，他们做什么？首先保罗说他们是执事，刚才已经念过了，无非是执事，照主所赐给他们个人的引导你们相信。执事这个词啊，你也可以翻成用人，是有主人的，是被主人所差派管事儿的，所以中文翻成执事。谁的执事？执什么事呢？这你不用多花脑筋，如果你把第三章念完，第四章一开头，保罗清清楚楚把答案给你了。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为神奥秘室的管家。这个神奥秘室是什么呢？第二章所说的那些创世以前所隐藏在神那里的奥秘智慧，借着荣耀的主被钉十字架，预定我们得荣耀的那些事儿，我们就是专管那些事儿的。这是神赐给我们的恩，让我们来做基督的执事，为神奥秘室的管家。那在做工的时候，我们又成了什么样的人呢？第九节，我们是与神同工的。与神同工不是代替神来做，我做的事神能做，但是神做的事我可不能做。我没办法叫火发生，我也没办法叫你们生长，我只是个佣人，我不是主人。所以你们千万别看错了，你们不可能属于我，你们是属于主人的。那与神同工又是怎么同工法呢？保罗用两方面的例子来说，一种是种田的例子，一种是盖房子的例子。种田在第六节，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能叫它生长。可见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只在那叫它生长的神。栽种的和浇灌的都是一样，我们是与神同工的，而你们呢，是神所耕种的田地。这个例子好不好啊？我想我们每个人都会说，这个例子可讲的真是太好了。他把信徒教会与使徒的关系与神的关系讲得清清楚，恰到好处。你们是同一块田里面的庄稼，谁插的秧有什么关系呢？ 到了收成的时候不是都一样吗？你哪还认得出来这棵秧是我栽的，那棵秧是亚波罗栽的呢？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只在那叫他们生长的神。所以这个例子讲的真是太好了。可是保罗还嫌这个例子不够好，为什么？庄稼长不长，庄稼长得好不好，这个庄稼自己帮不上忙啊，庄稼自己也没责任，是不是？但是今天哥林多教会出了问题，难道是神的问题吗？难道是使徒的问题吗？保罗才讲了，我在你们中间呢、做工可是做得很小心呢、定了义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然而你们今天却给我出这样的乱子，甚至我跟你们说话都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保罗就加上另外一个例子，你们不单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更是神所建造的房屋。那在建造房屋这件事情上啊，我们与神同工的时候就和种庄稼有点不一样了。他说你们是神所建造的房屋，而我是谁呢？我照神所给我的恩，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基，有别人在上面建造。这时候他就用单数词来讲这个聪明的工头，他不是说我们这群人都是照神所给我们的恩，好像一群聪明的工头，不，因为这个哥林多教会外邦人教会的建造上，实在工头只有一个，就是保罗。所以他说我照神所赐给我，单数我赐给我的恩，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那我的工作是什么呢？立好了根基，有别人在上面建造。盖房子根基一定要立好，立好了往上造啊，那工作可以分成很多层很多阶段的。有别人在上面建造，只是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严格的说，这里所说的别人可以包括亚波罗他们，但是此书的重点恐怕更是讲到各个信徒。他接着先说，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这个话有双重的意思啊，他不单是讲到房子的根基是耶稣基督，没有人能用别的根基来代替耶稣基督，他更是讲到我这个聪明的工头已经把这个根基立好了，也没有人能够代替我来立这个根基，因为神已经差派我，我已经在你们中间做成了这个工，就是把信徒救恩的根基、教会的根基都给你打好了、打牢了，剩下要看谁呢？剩下他要说信徒在这件事情上的责任，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禾秸在这根基上建造，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就要得赏赐，人的工程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一样，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若有人毁坏神的殿，神必要毁坏那人，因为神的殿是圣的，这殿就是你们。这是一段很长的话，主要讲到谁的责任啊？信徒的责任。我使徒能做的，立了根基了，栽种了，浇灌了，至终你们要向谁负责？向神负责。所以今天第一重要，你们在我所立的这个根基上，你们是怎么样建造的呢？个人要按自己的工程得赏赐。那验收的时候是有火发生，要试验个人的工程啊。你是可能受亏损的，受亏损到什么地步呢？在经过火的时候，甚至整个都被毁坏掉了。神这样毁坏，这样验收，有没有道理？有啊，因为我们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我们里头，有人就是你我，要是破坏了这个神的殿，建的根本不成样子，通通都是草木禾秸，那么神怎么样？必要借着这个火来毁坏那人。那个人得救不得救呢？保罗就知道我们要问这样的问题。 人的工程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在这一件事情上，我这个做用人的、做执事的、与神同工的，知道我们所做的工是什么，我也知道我根基立得很好，剩下的事情你们得面对神了，千万可要小心呢。讲到这里，保罗接下去说，人不可自欺，你们中间若有人在这世界自以为有智慧，倒不如变作愚拙，好成为有智慧的。因为这世界的智慧在神看是愚拙的，如经上记着说，主叫有智慧的中了自己的诡计，又说主知道智慧人的意念是虚妄的，所以谁也不可拿人夸口。这段话你听是听明白了，你也同意，但是怎么样与前面的话相连？保罗怎么又突然讲到这儿来了呢？我们可能需要稍微设想一下，这段话虽然和第一章的内容有平行之处，却是对教会里边的人讲，不是站在福音的立场对不信的人讲。哥林多教会那些分党的人，彼此轻看的弟兄们，在读到保罗这封信之前，肯定有一些自己的想法，才会造成他们这样的思想，说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波罗的，我是属基法的。他们标榜那些事情的原因思想无论是什么，在读保罗的信读到这里的时候，若是听懂了，必然会说，哎呀，保罗这些话真是我没想过也没想对的，保罗在这里所说的才是实情，我险些误了大事。我们所当建造的重点原来不是在我是保罗第一次来做工得救的，还是你是亚波罗来第二次做工得救的，而是在乎我们在这个已经立好的根基耶稣基督上如何建造，是金银宝石呢，还是草木禾秸呢？我们今天那些自以为有道理、自以为重要的说法，与保罗在这里信上所写的一比较之下，那真是虚妄的。我从前以为自己有智慧，现在知道根本就应该把这个智慧放下来，因为在这里神已经为我们预备了基督的执事，预备了神奥秘式的管家，把神的心意以及这些心意与我们的关系清清楚楚地讲了出来。我听见这些话，要是还不知道把自己的意见、结党的坏习惯、分门别类各种说法放下来，那我真就是在自欺了。我要是以为我的智慧胜过保罗在这里所说的，那我可真是中了自己的诡计了。而对于保罗最早说弟兄们中间有纷争，个人说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波罗的，我是属基法的那个情况来说啊，保罗为他们下了一个结论。保罗说，万有全是你们的，不是你们是属我们的，而是我们是属你们的。不但我们是属你们的，万有全是你们的。保罗、亚波罗、基法，这个世界或生或死，或现今的事或将来的事，全是你们的，而且全是你们共有的。因为在神那里有一个真实的心意，就是把将来世界的国权要交给基督，并且让我们这些人与基督一同作王啊。罗马书里面已经讲得很清楚了，我们晓得万事都在往这个目标来互相效力，为的叫我们这些预备承受救恩的人配得上所蒙的召。神既然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舍了，岂不把万物和他儿子一同白白的舍给我们吗？今天我们这些做教导的、做使徒的算得了什么呢？我们是为了你们而存在的，神是为了你们而设立了我们，是为了引导你们相信，才照着他的恩典让我来做基督的执事，神奥秘式的管家。如果说你们要属于谁的话，那只有一个答案，就是并且你们是属基督的，你们通通都是。不但你们是所有的教会，凡在各处求告主名的人都是属于基督、属于圣灵的，而基督呢又是属于神的。这是使徒保罗 在哥林多书里边给我们看见神旨意的大架构大图画。在第一章第二章里让我们看见神怎么样用这个十字架的道理把有智慧的有权的有位的通通都废了去，而照他自己的旨意拣选了我们这些软弱的卑贱的。我们这些人既蒙他拣选，他就借着圣灵叫我们能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到了第三章他又给我们看见神在这些信主的人身上借着使徒的同工所定的时间表，到了一定的日子必然有火发现要试验个人的工程。尽管我们都要得救，但是有的人得救像从火里经过是受亏损，有的人得救呢因为工程存得住就要得赏赐。还记得第一章第九节吗？神是信实的，你们原是被他所召，好与他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同得分。怎么个得分法？在我们这头要经历什么，要明白什么，要建造什么，要预备什么？使徒在神的计划里面与我们的关系又是什么？借着保罗的这些话在我们的心里应当是逐渐成型，越来越清楚了。弟兄姐妹，为什么要读圣经？为什么要去明白保罗的思路？人若读明白了这些，我很难想象他还会在每天的生活中找不到目的，在教会中找不到方向。保罗所讲的这些，正是对于无论什么时代、什么文化背景、什么社会政治经济体系之下的教会，以及在各样顺境逆境中的信徒，都不会改变不会动摇的神的心意。神的话是苏醒人心的，圣愿圣灵借着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所说的话再一次唤醒我们。大家好，今天我们要看的是哥林多前书第四章头一节，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为神奥秘式的管家。照说第一章到第三章保罗所讨论的主题已经在第三章的结尾和第四章这头一句话里面做了一个相当完整的结束。对于哥林多教会分门结党的事情交代到这里实在也就够了，应该开始去着手回答哥林多教会各种各样的问题了。但是不然，这一章里面却引出保罗到目前为止所写的最沉重最厉害的一些话。请问这是为什么？自从我们蒙恩得救，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圣经每一句话都已经写好了，每一个段落上文是什么下文是什么也都安排妥当了。对于这件事情我们当然非常非常的感恩，可是有的时候如果我们能够稍微退一步想，好像你站在保罗的肩膀后面看，他写完了第三章写下第四章的头一句话，然后再往下写什么呢？保罗如果停下来想一想，你可以跟他一起想，这样往往能使我们对神的话语有一层新鲜的明白。因为使徒的书信固然是在圣灵的感动之下，在圣灵的启示之下写成，可是恐怕他也不是像一个喝醉酒的李白啊，灵感来了拿起笔来顺手就写，写完了自己看看不错，你问他怎么写的他讲不出道理来。从罗马书、哥林多书的结构看起来恐怕不是这样子，他们是经过很多的思想、很多的考虑，甚至相当长的时间在圣灵的引导之下酝酿才写下来今天我们所得到的书信。那像哥林多前书第四章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关口，从第三章直接接到第五章有什么不可以呢？为什么要引出这样一段话呢？这段话告诉我们什么呢？值得我们想一想。今天我们就试着从这个角度来对这章圣经进行一点推敲。请问保罗为什么要写这章圣经引出这段与众不同的话？如果就停在第三章，实在从道理上来讲呢还是有缺欠的。为什么？我们上次讲了保罗亚波罗这些人是什么呢？是与神同工的，如果他们只是栽种的浇灌的园丁，只有神能够叫所种的来生长的话呢，那么保罗亚波罗他们就不直接对庄稼负责了，他们只对主负责，是不是？因此保罗补充他不但是一个园丁，并且他是一个 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基，有别人在上面建造，只是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他警告我们，你若是建造的好，金银宝石当有火发现的时候，你在这个火里边就存得住，你就要得赏赐，反之你就要受亏损。这个说法虽然对于他是一个园丁与神同工做了相当多的补充，可是我们仍然有一个印象，就是保罗立好了根基他就不管我们了，我们跟他也没什么关系，个人小心建造就是了，对吧？这两个例子都讲到保罗的职分，可是不讲到这个信徒与保罗之间的关系，与他们的建造与他们的生长到底还有没有进一步的影响。尤其刚才所说的那个金银宝石的建造，又是什么样的建造才算数呢？谁来告诉我们什么样的建造才是金银宝石的建造？谁给我们做榜样？谁给我们讲道理呢？哎，这些啊都是从第四章开始谈的。所以他第一节说，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为神奥秘室的管家。我说我是个园丁，我是个立根基的工头，你们却不要只把我当园丁看，只把我当工头看，这样就对你们没有益处了。你们应该看我们为基督的执事，为神奥秘室的管家。这个管家管到什么地步啊？简单的说，如果接续第三章的话，就是什么才是金银宝石的建造，草木合接的建造，也是神差派了我们来告诉你们并且给你们做榜样的，这个叫工头。我们不是做完了就走了，你们的成长你们的建造更与我们脱不了关系。然而你们在这一点上啊，却有相当相当的亏欠，这可能是保罗要写第四章的头一个线索。第二个线索是什么呢？如果这只是一个教会普遍的现象，大家因为无知见识不够，那也就罢了，至少讲话不需要像他在第四章里面讲的这么重。这第四章啊，给我们进一步看出一个情况，就是到底哥林多的教会问题根源出在什么地方。这个问题保罗当年在哥林多的时候好像并不明显啊，现在一下子却长得很大，而且非常严重，那是为什么呢？第十八节，有些人自高自大，以为我不到你们那里去，然而主若许我，我必快到你们那里去，并且我要知道的不是那些自高自大之人的言语，乃是他们的全能。这一章啊，从某方面来讲是个大帽子，硬是要把哥林多教会的一些乌烟瘴气的事情给你消灭了，给你根绝了才行。要是这封信还办不妥的话，你们需要晓得，你们愿意怎样呢？是愿意我带着刑杖到你们那里去呢，还是要我存慈爱温柔的心呢？所以你看看这封信，可能至少我们可以摸索出两个线索来，一个就是信徒自己的生长建造仍然与保罗脱不开关系，还有呢就是教会有一些人不服气保罗，保罗必定需要出面。那这两个问题一样的解方都在第四章第一节讲完了，人应当以我们为什么？为基督的执事，为神奥秘室的管家。这句话从神差派保罗直到主再来是不会变的。弟兄姐妹，不错啊，今天我们走天路难免遇见一些情况让我们无所适从，想要得到更明白的指引，可是别忘了，在你去找另外一个师父之前，在有人告诉你说我也是使徒，我有使徒的权柄之前，请你千万先把这句话记在心里。今天我们念这句话好像念习惯了，就不晓得这句话有多重的分量。其实保罗在写这两句话的时候，完全晓得人心里面在想什么，尤其是那些自高自大的人心里在想什么。所以接下去他就说，我被你们论断或被别人论断，我都以为极小的事。他为什么会讲这句话？因为保罗从第一章讲到第四章，他的意思越来越明显。什么呢？ 十字架的道理是神托付给我的，使徒的职分是神在我身上的召，你们的救恩是因为神差派我来栽种，亚波罗来浇灌，你们整个教会信仰的根基是我所立的，我立了根基就没有人能再立。今天我虽然不在你们中间，你们想起任何与基督有关的事情，从个人成长到教会建造，任何救恩的道理、十字架的道理，就是那些神奥秘的事啊，你们不能把我摆在一边，因为我是基督的执事，我是神奥秘事的管家。当我这个话一讲的时候，在那些自高自大之人的耳朵里听起来就是，只有你保罗是，别人不是啊，你真了不起，你给自己挂了这么多冠冕堂皇的头衔，好像主耶稣真的就是特别验证你啊。可是这些话是谁说的呢？都是你自己说的啊。你看那些从耶路撒冷来的传割礼的人，他们就不吃你这套，对不对？那十二个使徒不个个都比你大吗？保罗完全明白教会里面已经有问题，而这个问题的根源在于不承认保罗的职分。这些不承认保罗职分的人一听他说这个话，心里面一定论断他，所以他才提出来，我被你们论断或被别人论断，我都以为是极小的事。在这个基础上顺着读下去，我们就能够读懂了从第一节到第十三节的话。我今天为什么这样写信给你们？为什么把我自己和亚波罗这样明明白白的摆出来要你们听我们的话？为什么？弟兄们呐，我为你们的缘故拿这些事转比自己和亚波罗，不是为了我的缘故，是为了你们的缘故，叫你们效法我们，不可过于圣经所记，免得你们自高自大。什么意思？这里所说的效法我们，其实是有一点太客气的翻译。他这个话的意思应该是说，你们中间如果有人要来取代我们的职位，要来学我们在教会中的服事的话呢，那你们千万不要超过我所写下来的东西。这个圣经所记，圣经两个字旁边点了点儿，告诉我们是加进去的话。圣经里边，当时所有的圣经是旧约圣经，旧约圣经里面没有提到保罗啊，更没提到亚波罗。这个叫你们效法我们，不可过于所记，其实你可以把它解释成我在这里所写的东西。我是神奥秘事的管家，神奥秘的事发明出来之后，启示出来之后，我盼望你们能够明白，与我一同来做一个忠心的管家。可是你千万不要以为神另外也赐给你一些奥秘事，是只有透过你才讲给众人听的。神只告诉你，没告诉我，我要从你那儿学，就像你现在要从我这儿学一样。我是基督的执事，我但愿你也做耶稣基督的仆人啊。可是从职分上，你们却是不能和我们分庭抗礼的。我现在写给你们有关于我自己的话，不单让你们明白了我，也成为你们效法我的时候那个不能越过的界限。这叫做你们效法我，不可过于圣经所记。反正你们现在已经认识我保罗了啊，你不要心里面说你是使徒我也是使徒，你从神得了感动我也得了感动啊。如果你那样做，你把我们摆在一边的话，那你们一定会有一个结果，就是什么？自高自大。然后他才接着说，你们已经饱足了，你们已经丰富了，不用我们自己就做完了。看明白了吗？保罗把这件事看得非常重的，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为神奥秘事的管家。你要是不这样看我们，你就是论断我们，而且你必然从我们所教导的真理上偏离出去。因为我现在所在尽的这个职分是神已经交托给我的，你也不要以为神会漏掉什么需要你来补充发明。所以这些话是很厉害的。保罗这个话也不单是对哥林多教会，而是从那以后所有的教会。若是有人认为主给我的领受是能够与保罗所说的道理相抗衡的，甚至我能够发明一些东西是连保罗都讲不清楚的，给我的启示是约翰都没看见的，哎呦，那个就叫做什么？不用我们，自己就做王了。保罗很讽刺地说，我愿意你们果真作王，叫我们也得与你们一同作王。 不错，你要从人间的遭遇来看啊，我们比不上你们啊，又饥又渴又赤身露体，又挨打又没有一定的住处，并且劳苦亲手做工，被人咒骂我们就祝福，被人逼迫我们就忍受，被人毁谤我们就善劝，直到如今人还把我们看作世界上的污秽万物中的杂质。我们得停下来想一想啊，第一，他这个形象与我们今天这些出名的大牧师啊，自封为使徒的人的形象有很大很大的差别。他不是站在电视机前面穿得漂漂亮亮，有个交响乐队替他伴奏，手一挥台上的人都倒下去了。不，今天你如果遇见一个又饥又渴赤身露体又挨打亲手做工这样的传道人，和电视上的明星摆在一起，你听哪一个？是不是我们都跟那个穿着漂亮声音大钱多的人走了？这就是保罗所在说的，我们虽然做使徒，神把我们明明的列在幕后，好像定死罪的囚犯，因为我们成了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世人和天使看得懂看不懂啊，你们却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为神奥秘室的管家，你们却不能看错了。所以保罗才接着说，我写这话不是叫你们羞愧，乃是警戒你们。这件事情严重到一个地步啊，保罗不是写这封信来讽刺我们，他之所以这样直截了当叫教会要听他的话，那是在警戒我们。羞愧是你自己这边的事情，你该不该羞愧？你当然该羞愧。警戒就不一样了，警戒是带着责备，带着后果，甚至带着刑罚的。到了警戒的地步的时候，不是要我们心生惭愧啊，觉得对不住保罗，那个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什么？你们如果不听我这个警戒的话，你们的建造会白费功夫，你们的建造会在火里面存不住的。因为再说福音的道理，十字架的道理，教会的规矩，一切与你们蒙召做圣徒，与他儿子耶稣基督一同得分的事，都交托给谁来教导了？交托给我，交托给我们这几个做使徒的。我虽然警戒你们，可是我之所以这样警戒你们呢，我的心是怎么样呢？我的心对着你们却是好像我所亲爱的儿女一样。我在基督耶稣里用福音生了你们。他说你们学基督的，师父虽有一万，为父的却是不多。在这章圣经里面，保罗真的是把心肠都剖开了给哥林多人看了。无论你们怎么想，他要把话讲清楚，就怕你们听不见。简单的说，教会信徒要成圣，要走对路，你们不能不听我保罗所说的话。如果有人所传的与我所传的不合，或者觉得他所说的那一套比我所说的更有道理，通通叫做自高自大，唯恐怕你们心里面还有疑惑，所以因此我已经打发提摩太到你们那里去。这里面可以讲的东西很多，但是我们暂时不要太离题。当时保罗人虽然不在哥林多，可是他口袋里的法宝还真不少，因为向来从保罗第一天做工，他就不是一个人把门关上来带一群羊，他有一个同工的团队，这个同工带不动了，还有另外一个同工，他的同工团队与各个教会都是彼此不断通信息，彼此不断走动的，但这些以后我们还有机会再讲。请注意，我已打发提摩太到你们那里去干什么呢？是为你们断案子吗？是为你们处理那些犯罪的人吗？这都是当地教会应该自己就处理的，不必等到外面的工人来。是帮助你们教会的人彼此同心吗？是拿一些基督的教训教训你们吗？不不，他必提醒你们纪念什么？纪念我保罗在基督里怎样行事，在各处各教会中怎样教导人。我在基督耶稣里用福音生了你们，所以我求你们干什么？效法我。一个教会要走在主的道路上，保罗有百分之百千分之万的把握，基督借着他做工， 保罗说的算数。一个人，尤其是外邦的信徒，要找到信主的路，要明白圣经的教训，要做成成圣的功夫。没有人，没有家庭，没有任何一个教会离得开保罗。而且这件事另外一方面的意义就是，当保罗能在我们中间起他的作用，尽他职分的时候，你也并不需要另外的师父。你不要到处去找师父啊，保罗是我们100%的榜样，圣灵借着他说话，就像主在吩咐我们一样。这一章里面主要就是讲什么？讲他自己作为我们信主的模范，服侍的模范，教导的模范。他接着说，有些人自高自大，以为我不到你们那里去，然而主若许可，我必快到你们那里去。我们今天常常说哪个教会没有问题啊？哎，教会的问题是没办法解决的。其实不然，教会的问题怎么解决？保罗到我们这里来。你说保罗已经到主那儿去，他怎么到我们这里来？不，你错了。我这样问您好了，如果保罗活生生到我们这里来，他所讲的话，他所提出解决任何问题的方法，会不会与他在罗马书、哥林多书、加拉太书里面所写的不一样？会不会？不会，对吧？好，那么我请问你，当你读到保罗的信的时候，与保罗本人来有什么不同呢？告诉你有什么不同，那个不同就是我们自高自大，自己以为作王，并且容让一大堆的假师父进到教会来，讲一些与保罗所说不同的教导。那一些教导总是引得我们分门结党，哪怕想要一心一意的彼此相合啊，已经不知道怎么样的相合才叫做相合了。如果我们把第四章整章的圣经用一句粗话直截了当说出来的话，那就是我保罗所说的算数，你们最好乖乖的听，对不对？这个前提立下来，他才愿意继续去打其他的问题。这个立场，这个形状往教会里一摆啊，教会的问题才有解决的可能，各种的争论，各样自以为是的道理才可能平息。请问这难道不是今天教会的问题吗？今天教会的问题就是把保罗这位外邦使徒的职分从我们中间挪开了，大家不以主借着他对教会的吩咐作为我们建立教会、服侍教会以及处理教会一切事务问题的底线。我们不这样做，你如果不这样做，那你就有无穷尽的辩论和各种各样的说法，要来让我们分心，使我们结党。你知道，如果我们读新约的书信，尤其保罗和约翰的书信，有一个很清楚的传统，就是你如果不顺从使徒们所说的，或者你不接待他们，抵挡他们的教导，你就成了作恶的，这是非常严重的事情，不是好玩的。然而今天我们的教会在这些事情上都太疏忽了，我们把保罗变成一个神学家，把他所讲的道理变成神学院的课程，并且拿出来品头论足。有许许多多自己作王的假师父啊，告诉我们说，哦，他那个话不是这个意思，时代变了，文化变了，背景变了，环境变了，我们应该自己去祷告，看主对我说什么。那保罗不可能事先知道我所要遭遇的事情，他2000年以前讲的东西怎么够我今天用呢？你看看，难怪教会是四分五裂，乌烟瘴气的事情不断，一点力量都没有。这是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的骨干，弟兄姐妹，盼望你能够仔细的去读一读，仔细的去想一想，慎思明辨，看看是不是这样。
99.9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